不管你的家乡是上面的样子还是下面的样子，我想我们的家乡都是我们家。刚才唱一首歌《回家》，很宝贵，谢谢你们带来那首歌，配合的很好。那还有很多词，我在准备这段今天这晚上的分享的时候，也是谈到想到很多词，离家在外啊，归心似箭，想家或者是破碎的家，无家可归，回不了家。美国还有句话 homesick， 就是想家的一个想到要生病的样子啊，出门在外很孤单，都是一些正面负面把家看得很重要的一个词啊。那今天晚上我想也告诉大家，我这个周末会有六次信息，但是很多时候我的习惯也是在讲台上分享一下。可是呢，我想我们应该有时候也可以有一些互动啊，不要那么严肃，可以轻松一点。那如果问你一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大声的回答，或者也请你们当中可以分享。我想在我们再往下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给你们几分钟，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哈，跟你周围的人分享一下，很快想一想，就是你想家曾经有过好像最想家的一个这个故事，一段事情，实际的事情，好，跟周围的人分享一下，给你一分钟的时间。那可能你现在住在这里很久了，所以这就是你的家。
咱俩是老
家。
哈尔滨啊。吉林啊。我记得不是啊，我记得第一次我刚来2011年来的时候，然后新疆下大雪，那下大雪的时候，我一下就哭了，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来到异乡，就觉得那个雪特别能勾起这种想家的感觉。
哦，对，现在还想吗？
现在有，自己也组建家了，然后慢慢的就会好很多。你呢？
我还好，因为从小就出来，上大学就离家就很远，然后就不在东北上大学，后来跑西安那边就很远，所以说对家的关系，
西安
对对，那边对，一千多远，一次要3天的。
那你成家是啥时候？
现在
国内，
在国内，
工作的时候然后结婚，那就结婚之后就不会太想家了。听说你要当外公了，
已经当了，
已经当了，恭喜！
小孩刚一个月。
对，还当时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过来呢，但是那个想当外公什么？
好，我可以。
恭
喜！你太高了，小的。
家里面有孩子，
然后呢，我本来也就预备好想把你们中抓一个人出来啊，分享一下。刚才有一位叫我叫他小乔的，对不对？他刚才好热情跟我握手，差点翻跟斗，就椅子上就要摔下来，所以请你上来一下，好不好？这个握手危险啊！好，那我就问你很简单一个问题，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想家的一个经历。
我刚才分享是今天有人问我最想家。因为那个不是实习，我在实习，第二个月的工资比第一个高很多，所以我说有点钱可以给我爸妈可以意思意思嘛。因为我爸之前开玩笑说，你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不是100%要给我打过来？不行，我还要养家。第一个工资就刚刚好，所以第二个月工资就比第一个多很多，所以这个可以意思一下。所以我就问师姐，问我一个姐姐，她说父母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不舍得去高档餐厅吃顿饭，所以说你就在网上给他订一个比较烛光晚餐或者西餐这样。就当我递过去把那些发过去，我妈回复说，你不用纪念我们，就不用惦记我们，也不用想我们，我们挺好，完事发去。那一幕就挺想的，这个让我爸妈去出吃烛光晚餐，我要是自己回去也挺好，就多一个。
我给你一个提醒，如果你回去的话呢，你请你爸妈吃烛光晚餐，你可不要成为一个电灯泡。我当时到大学还记得，我第一天啊，其实我这个人可能比较现实，当时还没信主，我比较想家的地方是我肚子。因为在那边都是美国东西，我的胃是很爱国的胃，所以我情愿吃一个礼拜的泡面，你给我一个礼拜最好的牛排，我情愿吃一个礼拜的泡面。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天到，然后跟我爸妈再见了，然后我就 那天，然后第二天，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呢就很想吃点东西，也很想家，然后就自己到一个中国餐馆去。那美国的中国餐馆就是骗美国人吃的，所以不是很道地。然后他们还送你一个小小的那个叫 fortune cookie， 是一个那个 cookie。然后我还记得我把那个 cookie 因为 cookie 剥开的时候有一张纸条，那纸条上面有些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胡说八道的。然后我那天把那个 cookie 剥开呢，纸条上面说。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没有一个像家的地方，我一拿更想家。那所以我想家是一个很重要啊，家的定义是一个使你感受到有归属感。刚才弟兄带领上他结束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神要我们回家有一个归属感，被肯定、被支柱啊、跟被爱的地方。那有时候其实现在在美国，特别是可能在这里也是，有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有个美好的家，肯定你的家，这是蛮危险的问题，蛮敏感的问题。你有时候问你的问题，会发现，有时候现在越来越多，在美国很多，你问这个问题，很多人从破碎的家里出来的。可是总而言之，家还是很重要。那有些时候呢，这个发现这个字没有在外。有一次我跟人家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很奇怪，我在外呢是想家，在家呢就想外，然后飘来飘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像很茫然啊，那我也是有这个感受啊，我就稍微再加一个自我介绍啊，跟这个有关的，就是可能你也读到我的一些背景，我是在我的父母亲我爸是江西祖籍，我还是在上海出生，我妈呢是杭州人，在重庆出生，他们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就到台湾去，然后台湾呢后来就到美国去留学，他们在美国纽约认识，在美国纽约大学读书。然后认识谈恋爱结婚，所以我就在纽约皇后区出生，可是一生下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这个学位拿到，很多我想现在也很多国内的这些家庭是这么做，那他们就决定说把我就送到台湾去，让我的爷爷奶奶把我带回，原来的计划听他们说是两年时间，他们拿到这个学位在美国拿到工作定居就可以把我接回来，就当然我三个月大就被送回去，我没有记忆力，我只看到我妈给我一张照片给我看，说你看这就是你在一个小篮子头，她请她托付她的一个朋友把我拎在一个小篮子上，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就把我送到台湾去了，然后两年过后呢，听说他们就回来接我，然后我的爷爷奶奶是不还你，我爷爷奶奶说他是中国人，应该在中国土地中国文化上成长啊，你们在纽约那边打拼也没有我们这边舒服啊，我们不还你，我们把他们留下，把他把 Hugo 留下。那我爸说那时候呢，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儿子，不太爱他太太的丈夫，他这么形容他自己。所以他说，既然奶奶他的妈妈说我就是要把他留下来，不还给你，他就说好吧，那就送给你，就留下来。所以一留就留了14年。那在那14年当中呢，我每一年会看到我父母亲一次。他们会从国内来带我很多玩具，带我很多给我很多糖果啊，很多，然后我就把他们当成是美国来的这个叔叔阿姨啊，我知道是我的父母亲，可是感觉上主要是美国来的叔叔阿姨，一年看我一次，带我一大堆礼物，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回去了。我的父母亲真正来说，对我来说，我的父母亲是我的爷爷奶奶，不是他们。那可是因为我爷爷在我14岁的时候呢得肺癌，发现末期肺癌过世，就很快一下之间，我在他病床旁边看他过去。然后我爸妈就把我跟我奶奶接回美国，然后到美国去呢，6个月不到，我奶奶也过世，她中风第3次，她根本不想活了，我爷爷不在，她也不想活了。到美国她变成聋子哑巴，取了这个残废，因为她没办法开车，她不会说英文，她也不懂英文，所以基本就不想活了，她就走了。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信主的人，是在大学才信主，所以在那时候呢。我心里很矛盾，心里很多的，虽然我才14岁，很多的苦处。然后我记得我今天跟丁兆海分享，就是我那天刚到他们家，那时候还叫做他们的家，不是我的家。下车，然后一上是一栋，他们买的是一栋房子嘛。然后一进去呢，那个一上楼梯就有一个很长的走廊，然后那个走廊上呢挂满了照片，因为我妈那时候是替泛美航空公司做事，所以她可以免费机票去很多的地方。然后那个照片上看，我爸妈在东京，我爸妈在荷兰，我爸妈在德国，我爸妈在意大利，我爸妈在爱尔兰，我爸妈在世界各地的地方。可是那一片照片上就有一个东西，一个人不在，是谁？ 然后我那时候记得我那念头说、啊、原来如此，他们不要我，所以他们方便可以到处玩。所以我心里就虽然说十四岁很不懂事，可我心里就这个念头，哎，他们不要我，哎，他们觉得我碍手碍脚。然后我心里那时候就定下心智，我说好，走着瞧啊，这个反正我也不认识你们，你也不认识我，我不把他们当我的父母看。我说反正寄人篱下啊，他们还是有需要，还有需要他们养活我一下。那可是我一旦到大学去，我努力找到好工作，我一去无回，我永远不会理他。那是我的想法，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结果靠着人的努力，这样子也是啊、我那时候在美国是八年级，然后是初一，哎，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到了十一年级，我有个机会可以跳一年，直接是去大学。我就跳了一年，成功的进入大学，然后本来就想就不再理他们。当然啊，后来感谢主，在大四的时候信了主啊，信了耶稣以后突然恍然大悟，深感动，让我看到我父母亲的爱，他们的难处，还记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跟他们传福音，也跟他们道歉，说在那四年，因为我跟他在他们一起在一个屋檐下只有四年的时间，然后那四年当中呢，我回想可能态度对他们非常的不好，好像觉得他们欠我什么，一样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应该给我，所以后来才真的是很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这样的态度非常的不好，而且对他们没有真正的爱心，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他们，因为那时候我根本心里都是苦毒，都是自私，就感谢神改变了我，让我能够懂得去爱他们，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哪里是我们的家。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信主以后呢，我写那封信给我爸妈，然后我爸回了我一封信呢，他的第一句话就说，看起来你找到了一个比我们家更好的家，看起来你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爸爸。然后我回他的一封信说，我是找到了比你更好的爸爸，可是这个更好的天父呢告诉我，提醒我，你是我的好爸爸，我需要爱你，哎，我需要饶恕，我需要爱你。所以这个更好的爸爸呢帮助我，教导我怎么样来爱你，我这地上的爸爸，天上的爸爸给我力量，教我怎么样好的去爱我的地上的爸爸。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茫然，可是我想我们当中有时也是觉得在家想外在外想家的这个茫然。那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老基督徒啊，非常古老的哲学家基督徒阿古斯丁呢，他说这句话，主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的心灵除了在你里面得到安宁之前，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宁。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真理是有一位神，独一无二的真神，他创造了一切的人，要跟我们有一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可是我们远离了他，不是他离弃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的心里感受到说不出的空虚、不满和寻求的时候呢，那是因为有一个最美好的家乡在呼唤着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在某一个场合里头，你有那种感受。那反正你说这个人太古老了，你好像没办法跟他认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也年纪比较大了，可是当我第一次这个看到他在电视荧幕上看到他，而且我还在现场网球这个比赛看到他一次，哇，这个人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喜欢打网球人？他打网球那个网球的声音啊，呼呼，那个打起来那个球之强啊！他叫 Boris Becker， 他是德国人，而且呢，他是温布顿那个英国的这个网球比赛呢最年轻的人得冠军的人，他非常优秀。那我不知道你知道他除了打网球出名之外呢，他后来出了两次臭名，可以这么说，三次啊。一次呢是他自杀没有成功，有人就访问他，他说我曾两次赢温布顿网球冠军，第一次是我最年轻的温布顿网球冠军是球员，我很有钱，我有许多的财产、名声和女朋友，这是许多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星自杀的老歌啊，常常唱的这个歌曲。我们拥有一切，但却非常不开心。我没有内心的平静，我如同一个被串在线上的布。因为这样，他就自杀。可是感谢神，他自杀没成功，有人发现救了他。可是后来呢，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他可以在爱情上得到满足啊，他就结了婚，还生了孩子。可后来呢，那个婚姻也是出臭名，那个是 很多明星当中离婚当中这个被告的最高数目的这个离婚的他的太太要跟他要的钱，他离婚两次，然后呢最近又出了一次名他破产，因为他乱花钱，到现在他还在寻找一个归属感，网球没办法得到，金钱没办法得到，连爱情都没办法得到。另外一个是现在在美国很出名的人，有没有知道这个人 Elon Musk 是谁？ Tesla， 有人想开 Tesla 车的人举手啊，诚实一点啊。Tesla 车，他在那个 Rolling Stone 美国的一个杂志上啊，他也这么说，他说如果我没有在恋爱，如果我没有长期的伴侣，我就不会幸福，如果没有人陪伴我，我永远不会幸福，独自一个人睡会让我绝望，这是一个我熟悉的感觉，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他的房子很大，所以真的很空荡，自己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那里没有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让自己快乐？对他来说，他最追求的好像是爱情，有个伴侣，可是你要读他的故事的话，他也是离婚结婚离婚结婚，女朋友吹了又女朋友又吹了，爱情反而带给他很多的痛。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之所以很忙碌的生活，很盲目的生活，很茫然的生活呢，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真正的家脱节了。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创世纪其实圣经上的第一本圣经呢，就开始有神找人回家的这个主题。创世纪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他们决定说要远离神，他们决定自己做神，他们吃的那个果子，如果你过读那故事，不是那个果子有什么问题，是那果子的代表，因为那果子魔鬼他说你吃的果子之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可以分辨善恶，原文的意思是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不需要神来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你自我为主。哎，那个谎言从我们的老祖宗到今天同样的，我们都以为人定胜天可以自我做主，可是其实自我做主的人呢，最后变得是六神无主。那所以耶和华呼唤的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其实神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家六个孩子每次有孩子闯祸，虽然我不是神，可是他们都可能闯祸闯得不够聪明，所以每次他们闯祸出撒谎了我都知道。哎，然后每一次他们都还以为爸爸后面头上有长眼睛还怎么样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其实有时候也是因为其他的孩子跟我打小报告，所以我才知道啊。可是还是让他们感觉爸爸很神秘，好像这个他们做的坏事我都知道。有些时候他们做的坏事，我就问他，我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会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要他自己认清楚他做了什么，在自己在我面前认错。同样的，神从开始就呼唤说，你在哪里？耶稣也说，他来人子来是要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也另外跟羊跟牧人的比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另外有羊不是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刚才以赛亚书说我们都是迷失的羊，耶稣却来以好牧人的身份寻找你我回家。而且这里很有意思，他那时候他是跟犹太人说话，但我另外还有羊，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当他说我另外有羊的时候，包括你包括我都在这里。耶稣是超过时间空间的神，他在这时候就想到了你，想到了我，他的羊，他迷失的羊，有一天他会把你把我找回来，他要把我合成一群有一个牧人。圣经上另外路加福音会多花点时间在这边，耶稣基督一口气把三个故事串在一起，为了要很清楚的告诉你，告诉我，神呼唤我们回家，神要我们回家，神要来找我们的这个真理。他先用一个丢失的银币，后来用一个迷失的小羊，之后用一个离家的浪子，这是三个故事他一口气讲。我们会主要看最后的一个故事，前面的故事的话是一个迷失的羊跟一个迷失的银币的比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我想你把这三个故事，如果你读的话，把它合在一起，你会看到他用不同的角度来谈神来找我。因为这前面的两个故事是耶稣提到神主动刻意的来找我们，后面的故事呢，你会看到是你讲到一个爱他浪子的爸爸等着他的儿子回来，后面是谈到等待我们回头的神，然后一旦回头，神怎么样的爱我们，饶恕我们的神。嗯，我们的主用这个比喻，爱我们的天父千方百计的来寻找我们，呼唤我们。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带一个弟兄信主，我还印象深刻，因为他信主的那个祷告是我看到最特殊的祷告。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一天下午打网球，打完网球之后呢吃晚饭，吃完晚饭呢聊到深夜，被那个餐馆要关门的打烊的房赶出去了。我们就在那个餐馆的停车场，在他的这个车子里头，他要送我回家，他就在我这边，他谈，最后他已经跟他谈了好几次了，他就信主了。就还记得他信主的时候呢，他手拿着那个方向盘，两只手拿着方向盘，就把他的头一直敲那个方向盘。他很激动，我还想要跟他提醒，不要头都撞破了。他就一边敲着头，一边说：“爸爸，孩子回家了，孩子回家了，孩子回家了。”一边在那边哭，就看到他整个人被神的灵感动，认识神。那种哭不是悲伤的哭，是喜乐的哭，是回家的。那你会说，牧师你讲的好像有意思，可是我怎么没听到神的声音呢？我可没从来没听过神呼唤我。今天我来这里，顶多是听到我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牧师传道人他们的呼唤邀请我来。可是我们想，我们神的声音其实有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我们需要有合适的方式去听啊。如果说今天我在这里跟你说，就在我们的现场，有很多的声音，有很多的色彩，有很多的荧幕，有很多的戏剧，就在我们无形当中飘来飘去，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为什么相信？看不到摸不到什么东西。有人说这牧师刚才是不是吃错饭了，这个有神经病，不是啊。你知道小时候我还闯了一次祸，那时候我们家跟我爷爷奶奶带大，我们家可能是邻居附近第一家有一个大的电视机啊，黑白的电视。然后我看电视看了很有意思，觉得那时候我很小，不到几岁，不懂事，可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奇。有一天呢，他们回家来大吃一惊，你知道我做了什么闯事，什么蠢事？我把那电视机想用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推开，然后跑到电视机的后面，用不同的工具把那个后面的板拆下来，然后再拆里头的零件。然后他们问我为什么做，当然我没这个印象，我只记得好像有拆过电视机。他们说我的回答是，我想看看里头的人住在哪里。对，因为我以为看电视啊，里头荧幕上好多可爱的卡通啊人物，我以为都住在那个盒子里头，所以我就跑到后面把它拆开，想看看在哪里。然后来我爷爷跟我解释了半天，哦，只是一个收信号的仪器，这些东西荧幕这些色彩都是广播出来的，讲了半天我也不懂啊，现在懂了。我们手机的信号啊，上手机看 YouTube， 上手机发微信啊，我们电视机、收音机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收信号的仪器。这个荧幕声音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可是有了正确的仪器，我们就可以收到。所以不要以为你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耳朵听不到，神就不是存在的。神是最真实的神，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正确的仪器去听，没有用真正的心灵去听、去想。其实有很多方面，我这里稍微提几个，然后我们就会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神给我们的呼唤。神在理性上给我们很多的呼唤，被造之物，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知道、明明可知的，因为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说他跟我们很多的管道来跟我们说话，其中一个管道就是被造之物。神说所有的万物，我们看到万物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想法不会是说这是无神论巧合而来， 就是后来的谎言改变了人的心。我们第一个想法是因为哦，这么奇妙的设计一定有一个设计师。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最出名的最高级的这个手机，这个上面的这个摄影器是很好的，可是还比不上我们的一个眼珠。再贵的摄影机比不上我们的一个眼珠。请问有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是巧合碰出来的？一大堆零件摆在一个盒子里，摇啊摇啊摇啊摇，哦，一个手机跳出来。你们都在笑，这个可是你知道，数学家算过，手机从这个盒子里头，所有而且是只有手机需要的零件摆在盒子里头，摇啊摇啊摇，手机跳出来，这个比率比人巧合，动物万物巧合这个进化而来的还要容易多了。可是我们却相信这样的事情。同样的，这个是我们的太阳系啊，下面你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用大理石、用木头、用金银铜铁做的一个太阳系的这个一个模型啊。我就听过有一个牛顿啊，你知道牛顿是谁没？他没有发明地心引力，他发现地心引力。牛顿呢，他曾经写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有个好朋友是无神论的人，他们两个都是这个科学家。他们两个很要好，可是常常会彼此在那边争论，一个说有神，一个说没神，一个是创造，一个是不是。然后有一次呢，他自己才请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工人，做了这个很精致的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模型，摆在他的书桌上。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还没进他的书房，他的朋友在，他一进书房跟我说，这个东西做的那么棒，谁做的？告诉我，我会请他做，也不会去买。然后牛顿就跟他开个玩笑说，没人做的，前几天零件通通从我的书桌上掉下来，巧合就碰出来，就冒出这个。然后那人说，你开玩笑，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就跟他回答说，我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模型，你都不相信巧合会撞出来，你为什么相信真实的太阳系是巧合撞出来？其实很多地方我们从小，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在大学跟我最会去踢馆子的人，他们还记得我，现在在我们匹兹堡教会的母堂还有几个长老说，如果你想知道 Hugo 牧师以前的德行啊，以前还没信主，常常去他们的查经班找他们麻烦，去骂他们，去笑他们，去难倒他们的德行的话，你问他，他们会告诉你我当时的样子啊。我当时非常的骄傲，然后我当时就一天到晚说，你们被灌迷汤迷信，这些基督徒从小被灌迷汤。后来还记得一个教授就跟我说，医生老说我们被灌迷汤，那如果最后发现是你被灌迷汤了，你怎么办？因为凭什么说我们基督徒是被灌迷汤？说不定无神论的人才是被灌迷汤的人。所以他们一说，就稍微把我打醒一点。我还记得从那个开始，我就去寻找。那这里还有一个人是在华盛顿 DC 我们住的那一带很出名的一个人啊，在美国。如果你在这里有没有读生物的人？有没有读生物系？好，没有哈。在美国那边有很多读生物系，读生物系的不管是教授也好，还是这个博士也好，是要靠他才有饭吃，因为他是美国的一个机构叫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他是 NIH 的主任，他在 NIH 做主任做了很久，他呢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Language of God， 我看了半天还看不懂，因为他写很多很深入的这个从生物学，而且他是被 President Clinton 美国总统 Clinton 派他带领团队很多年前把人的基因排出来，他是很出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爱耶稣的基督徒。他就这里说，圣经的神是基因组织的神，他可以在教堂里被敬拜，也可以在实验室里被敬拜。他说他实验做的越多，科学家做的越久，他就越无法否认有一个创造万物独一无二的设计师真神。当然他还有很多地方他写到他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那独一无二真神。我们这些只是一些 很短的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到神从理性的角度呼唤我们，神另外良心的角度神也在呼唤我们，有一些基本意志的道德标准，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的去看。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作者叫 C.S. Lewis， 他在前一阵子还有很多电影是从他的这个写作拍出来的。他是一个哲学家，以前也在牛津大学，在英国彻底的无神论者，非常反对信仰，后来他成了基督徒。其中这一点他也就提到，他说在罗马书说没有律法的外族人，他就谈到犹太人有律法，神给他们律法，但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有永生的神，必须有永生的神，这是 C.S. Lewis 他提到，必须有永生的真神，才能有不变的道德标准。他刚发现人类学做了很多的调查，在世界的各个种族，最可以说是落后的种族也好，最文明的种族也好，都有一个一定一致不变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呢，跟强者生存的进化论是相反。每一个道德标准都是我们要帮助那些软弱的，要有良心，要怎么样？但是这个基本标准，他就想了半天说，这个基本标准是进化不出来的，是一定要有一个永远的永在的真神，把永远不变的道德标准摆在人的心中，才可能有这个标准。因为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好坏善恶你没有办法定，你只能说这是这里暂时的规矩。所以下面呢，我们会很快的来看一下一个圣经上刚才谈到的第三个故事，浪子或者浪女，也包括在内啊，因为不只有浪子，浪女都有啊。这个故事我们可能都很熟，可是有时候我们太熟了，有时候却忘记这个熟悉的内容是要打动我们的心的。耶稣那时候他第三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耶稣用这个比喻，他提到小儿子。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可能你们也听过，在犹太人文化当中，当一个孩子跟他的爸妈跟他的父亲说，把你的家产，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你知道他等于在说什么？你去死吧。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文化，是必须父亲过世之后才能够把家产传下去。就当一个孩子说，我要你现在把你的钱，我应该得的钱给我，意思是你去死吧，钱给我，我不要你管我了，我不要在你屋檐下面，我要你给我一切我想要的好处，可是我不要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对待神。我们常常讲罪，以后过去过后几天也还会谈到，我们圣经上谈到罪，人的罪，人的罪其实不是什么杀人放火，也不是犯法，你没有犯法的人可以犯很多的罪，因为你的心里，神看的是你的心里，可是你心里想的那些罪念呢，也不是最深的罪，最深的罪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字，有四个字很不好听的字，忘恩负义。我们跟神说，不相信你存在，根本不认你。我认我自己做神，我自己把神给我的一切的好东西拿去，我不要神。我们忘恩负义的否认神，跟这个小儿子一样，就走了，任意放荡，浪费财物。这里也提到，很抱歉，这个字没有清楚看到。罪的最基本定义就是逃避神，不要神，自己要做主。忘恩负义，然后故事好景不长，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投靠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人给他。好景不长，这里看到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很大的饥荒。其实我们人很难控制，我们以为人定胜天，可是有很，我们根本很多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控制手中。今天会不会下雨？今天路上会不会有污点？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会一切良好，还是突然出毛病？我们都没办法控制。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可是其实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走到这个时候才突然想到。我记得有一次在英国，我们去短宣，也是在一项这个场合里头。然后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开营会的那个长老跟我说，你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呼召啊，要给来的人机会回应。然后那时候我才刚刚开始服侍， 看过人做呼召，我自己没做过呼召，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想了，就祷告了。然后我一开口说，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感动想要，我还没讲完，就有一个，我还记得一个女生，坐在那两只手举起来像投降一样，我还以为她一定是，我想她一定是基督徒替我捧场。就后来结束的时候，她来跟我谈，她说谢谢你今天晚上救了我一命。我说哦，感谢主，你很激动，哎，好像庆祝是被救了一命一样，是真的。他说你不明白，他说今天晚上我本来打算来了这个聚会之后呢就去自杀，那我已经都计划好了，我的写给我先生、写给我女儿的信都写好。他说我从国内来到这里，很不容易的找到工作，在我的行业上已经走到高峰了，可是我发现好像很累，而且呢，我丈夫很爱我，很好的丈夫。他说我婚姻没什么问题，我的两个女儿也很好，很可爱，不是他们，是我。他说我的信上都是写的道歉，不是你们使我想自杀。可他就写说，我就是觉得人活得好累，人活得没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我觉得好空虚，得不到失望，得到最后是绝望。他说如果人生只不过如此，就算了吧。然后他就想自杀，就是他说我之前呢。就一个朋友请我来说，你今天晚上来我们的聚会吧。他说我就想看去了一次没什么大不了，回家以后再自杀。就那天晚上他就信主，他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命。他说我今天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呼召他回家。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走投无路，走到一个人生的尽头，会看到神在呼唤我们。我希望你们在座的不是，如果还没信主的话，不是等到那个时候，现在就是很好的机会。神千方百计的，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巧合，你知道？你以为你今天自己决定来这里，不是？你以为今天你是好像为了回应你朋友的邀请才来，不是？是神安排你在这里。每一次你在一个地方有机会听到神的爱、神的这里，都是因为神怜悯你、神爱你、神在呼唤你回来。另外，灵性的呼唤，神用不同的呼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有一些在我们的灵魂内心深处的感受这里其实也是很长的一个题目可以谈到，我就短短的提一下。雅各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灵魂跟身体是有分别的。帖撒罗尼迦书神也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为，又愿意你们成圣，又愿意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以前一个朋友还说，有人无神论的人说人死如真灭，不相信灵魂的，可是你骂他里面有灵魂他还生气，为什么？而且这个故事呢，这本书很有意思一本书叫做 Life After Life， 这不是基督徒写的，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心脏科医生写的。他说他在手术台上好多次有人心跳停止，后来又救回来，然后每一次救回来后，他会访问他们，问他们当时心跳停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他就发现超多数成几千的人，他记录下来，他说都有一些类似的回应，好像就是心跳停止了，可是他这些人同样的经历，说他看到人从他自己从手术台上飘起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他回复过来以后还可以跟医生大夫们说，护士们说，我看到你站在这边，你站在这边，你站在这边，然后慢慢飘，后来就黑起来了，黑起来了就有个很黑的长长的隧道，隧道那边好像有亮光，有的时候没有说有亮光，在隧道那边更黑，有很悲惨的声音，可是被救回来。那他这个医生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可是这些事情可能是人死的时候头脑类似的一些面临死亡前的一种经历，可是太多数这样的人说这样的事情了，我非常的好奇，我需要把它记下来写这本书。他说结论你自己去想，我还在想结论。他说那所以当然我们信主的人知道，因为人死不是如灯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灵魂的，神对灵魂的呼唤，我们也知道灵魂是有归属的。耶利米书我们几天后还会更清楚的在谈，神说我们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开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刚才那个浪子也是，他拿了神的好处，他跑出去放荡，他远离了神自己。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娱乐、教育、宗教、成就、善事、家庭， 为自己找出许多破裂不能长久存身，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这些东西是神给的礼物，而不是神他自己。我们把神的礼物跟神自己脱离脱节之后呢，所有神的礼物都会变成累赘，所有神的礼物都会变成空虚，所有神的礼物最后都会败坏，如果没有神为主。我们过几天也会更仔细的来看这个图。当我们的人生像一个轮子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想尽办法塞更多的东西，恋爱、婚姻、家庭、学业、工作、嗜好、娱乐、善事，一大堆东西，连宗教信仰都包括在内，因为宗教信仰不见得，你有宗教信仰不见得你认识真神。然后把自我摆在中间，问题很大，在这一切的事上，迟早会把你搞得累死，迟早你会知道是空虚的。可是当我们把自己摆对位置的时候，哎，摆错位置就像一个这个在轮子上跑的老鼠一样，原地跑步，原地跑步，永远跑不到什么地方。可当我们把主耶稣摆在这个核心的时候呢，当我们回到神的家里来认识神，知道自己的位分，知道神的位分的时候呢，一切的事情不是就没有了。佛教徒是讲一切看空，一切都是空的，不是。耶稣说我要来给你丰盛的生命。一切娱乐、善事、恋爱、婚姻、家庭、学业、工作，都是神给的美好礼物。可是你不把神摆在当中，不把神跟这些东西连上的话，这些东西都变成汗颜的东西。可一旦神坐到原位之后，这些一切的东西都有它的定位，都有它的美好。这个故事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他那个儿子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很重要的几个字，他醒悟过来。我们认识主的第一步就是要醒悟过来，不是说加个耶稣对我生命更好一点，有个他没个他不重要，有个他好一点，那也 就把他加起来，不是这样，是醒悟过来。醒悟过来，醒悟什么呢？醒悟第一步就是醒悟过来，认罪悔改，承认我们做了忘恩负义的罪，承认我们远离了他，连做出好事出来都是自我得功劳，自我骄傲，没有把荣耀，没有把感恩归给他。我们都做了忘恩负义的罪，承认我们的处境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回到父亲那边。故事说相离还远，他上路回家了，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你的儿子。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当中，一个有被尊重的老年人，跑起来是一个很不文雅的动作。可这里耶稣形容，他父亲看到了，相离还远的时候，他还没开口认罪的时候，就动了慈心跑去。我们你要知道，当我们走回家的路，回去认识神的时候，你走一小步，神会走一百步的来跟你相逢。一小步的信心，一小步的悔改，神就走一千步的来接你回家。我们的神等待着我们回家，他是积极的、刻意的啊。所以，理性的呼唤有，良心的呼唤有，灵魂的呼唤有，爱心的呼唤也有，它是我们心灵的感动，真诚的关爱。而爱我们的天父会使用不同的人事物。哎，你说我看不到神，摸不到神，可是你知道，当你我经历到他的子女，哎，像丁长老、师母，这里张牧师师母，哎，我想我们都经历过很多弟兄姐妹的照顾、关怀跟爱。他们爱你、关怀你、照顾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的人。如果你问他，他们也承认他们是罪人。你问他，他们也会说他们是有自私的时候。今天这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心血办这个营会，或在日常生活当中爱你、关怀你、照顾你，也不是因为你特别可爱，不好意思说一句话， 不是因为你特别可爱，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会爱，而是一位爱人的神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经历到了神的爱，神的爱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神的爱让他们能够活出他的爱来，心甘情愿的来爱你们。神今天透过人来爱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没有意识到。当然他最宝贵的爱的礼物是他的使者，他的耶稣基督，明天我们会更清楚的看到。所以最后父亲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 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不活失而又得的。耶稣特别用这个故事要形容说，当我们认罪悔改信主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子高兴。当我的儿子刚才给你看的，我刚提到的一个儿子，他信了主以后还要我替他施洗，那种高兴啊，他从水里出来，还好在游泳池中我们已经湿了，我就算他在水池里头，我是在外面的话，我还是会心甘情愿的去抱住他，我好高兴他认识主。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不是一件小事，神看重的事情。我们回到他的家来，神是以恩慈怜悯耐心和爱心来对待我。你看，如果我那时候是，如果我是神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首先你看，你记得这个孩子跑回去认罪的时候，孩子之前在做什么？他什么工作？喂猪的。猪香不香？猪煮成五花肉是很香啊，可是猪还是活的时候，在牛猪圈里头的时候丑得一塌糊涂啊，他一身都是肮脏。犹太人更是讲究猪碰到猪是不洁净的。那所以如果像有时候我的孩子，他们打棒球，我喜欢去看他打棒球，他们打棒球打完以后一身臭汗，然后他们打球赢了好高兴好兴奋，要来跟我抱一下，我说你先洗个澡 okay?、我给你一个 high five， 然后你去洗个澡我再来抱你哈。如果我是神的话，我说你一身是，如果是那个父亲的话，你一身肮脏，一身都是臭味，你去洗个澡吧，然后干净干净，等一下我来再抱抱你，拍拍你就好。没有，他抱住。我们的神跟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人不一样，就是他是又高又上圣洁的神，他又是谦卑不及来爱我们的神。我们这个故事呢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耶稣没把故事讲完，他说那时候呢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恶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这个无忧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怎么样？他的反应没有说啊，感谢神，我的弟弟回来了，没有。他怎么样？生气，而且这个词不是小小生气，是大发雷霆，大生气，不肯进去。可是你又看到，现在同样的父亲又出来劝他。有个美国牧师说，这个故事不应该叫做浪子回头，因为英文翻译是 prodigal son、okay? 他说应该是少了，应该是多数单位是 prodigal sons、okay? 是浪子们回头，因为有小儿子也有大儿子，大儿子虽然没有离家，可是其实心离神离得远远的，离他的父亲远远。他父亲还特别去劝他，然后他的父亲怎么说？我服侍他，他对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不讲是他的弟弟，你这个儿子啊，死儿子啊，和娼妓吞噬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像这里还是有一点，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我相信可能可以推想出来，因为他的弟弟拿了产业。本来大儿子应该连得更多产业，他弟已经先拿了产业，他是少掉了一笔钱啊，所以他很不高兴。而且看他这个弟弟这个样子，而他不但不认清他弟弟的这个情况，他也不认识他的父亲。虽然跟他父亲很多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那真的吗？这恐怕不是真的。不过他是这么想的，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那神怎么回答？父亲怎么回答？父亲就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看起来很不一样，可是其实很类似，自我中心。一个是自我中心去享乐，一个是自我中心的很自以为是，自以为很了不起，自很骄傲。今天在这个场合里，我不认识你们，可是很可能在很多教会里头，这两种迷失的羊都有。有些人呢，很明显，不要神出去放荡，花天酒地的，你看的话，你很容易称他为罪人。还有一些人呢，道德观念很重的，这个其实说难听点，就像我爸，我父亲不信主的原因，他常常说，你们基督徒要这个信耶稣才做好事，我不信耶稣我都做很多好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看他也是很好的人，可他就谦卑不下来，他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做好人做好事，都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不管你是放荡做明显的坏事，亵渎神的名，不认神，还是放荡做你以为做的好事善事，可不把荣耀归给神，同样都是罪。是最后一个图，主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回家的路，生命的路。小儿子自我中心，自我陶醉，享乐主义，死路一条。大儿子也自我中心，自意，骄傲，道德主义，最后也是死路一条。不是你做够好人，做够好事，神就会要你，不是。神要我们看到，我永远没办法自拔，我永远没办法救我自己，我再好，再自由也好，反而还是不把荣耀，不把感恩归给神，辜负了耶稣。如果你我靠我自己的好处可以得救的话，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可是因为你我没有办法累积够功德，你有办法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够好事，所以今天神说，我还是爱你，我派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你而死，只要你认罪悔改回头是岸。当时我在南卡职堂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是我们那个职堂的时候第一个信主的。其实她的故事很有意思，第一次认识她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她的那个住宅区发传单，敲门传福音，然后呢突然听到一个尖叫，然后就跑过去看怎么回事。她下班回来买菜，进入她房间，因为这是在美国南边，所以有很多蛇，然后呢在她的门槛上就有一个响尾蛇，不知道怎么爬上去，响尾蛇是很毒的蛇，然后赶快就有员工来把那个蛇给用铲子给叉成两段叉死。然后我记得就跟他聊啊，他心里很紧张啊，就为他祷告。然后我还记得他心里想，主啊，你救他一命，因为如果他这样走进去，那个蛇掉下来咬他一口，他可能就没命。然后我说，神你怜悯他，就真的他后来就是第一个信主。然后他的见证很有意思，他是说他以前信佛信得很深，他信佛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得到心理平安。他信佛信到一个地步呢，他到东京去住了两年，去求佛去学，把他的先生孩子放在台湾，他去东京去学佛。可他说，你知道，实话实说，他说佛教徒说苦海无边什么回头是岸，他说你知道，这不是我的经历，我发现学佛之后苦海无边，回头呢还是苦海，就是一个孤单的小岛，一片苦海。可是当我听到你们传到耶稣的福音，神爱我要我回家的信息时候，他说一道亮光照我的心，他说我发现苦海无边，回头是等着把我拉进他怀抱里头的父神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营会才开始，可是同样的，我们好好的思考这营会，我想会有很多很轻松的活动，很好的机会，很好的时间在一起，可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营会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最宝贵的礼物给你，让你更清楚你得到的最宝贵的礼物去享受去接受。你不需要等到这个营会的结尾再去，现在你就可以决定，现在你就可以决定说，我不要自我中心，自我陶醉，享乐主义，我也不要自我中心，自意，骄傲，道德主义，我要离开这死路一条，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的罪悔改求救。两种不同的浪子，两种不同的自我主，同样需要那一条唯一可回家的路。你有没有意识到父神的爱心呼唤你和劝勉你？我们有没有醒悟于自己自我做主叛逆父神的罪？ 我们愿不愿意现在就主动的认罪悔改回头，按接受父神的恩典慈爱，按照父神的心意而活。最后一个投影片，剩下一句话，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了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今天晚上你就这个有这个选择，明天也有，后天也有，每一天在神怜悯你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回头。感谢神，当时我虽然根本不要他，可是神却透过不同的教授，不同的人，就像你现在的场子，打开了我的心，让我认识他回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营地，在这个周末，也谢谢你，你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呼唤着我们回家。你可以强迫我们回家，你可以任凭也不理我们，不认我们为子女，你却没有这么做。你用不同的方式，你用爱心和耐心等待我们，你用不同的人事物来寻求我们，你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来呼唤我们的心灵。主，孩子们向你再次的认罪、认错、认罪、认错。很多时候我们不听，很多时候我们任性，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主，谢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们，你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带回家，让我们知道你深深的爱我们，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而死，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更珍惜这宝贵的礼物，就是你自己。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家乡，从现在开始，不是等到死后去天堂，而是现在我们就可以与你同享这永生的家乡，在这世上有你同在的喜乐平安，永远不再孤单。你也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你，来认识你。感谢你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礼物，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忘恩负义，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敬拜。主，在这里还有一些不认识你的人，你爱他们，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今天因为你要他们认识你，你要他们再次听到回家的呼唤。主，求你帮助他们谦卑下来，求你帮助他们看到可能当中有一些还是有许多的骄傲在他们的心里，不服输，不愿意投降于你。主，求你继续的感动他们，继续的管教他们，继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就像奥古斯丁说的，让他们的心里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枯干，让他们知道回到你的面前才有真正的满足。可能当中有一些认为你不可能爱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可爱，可主，求你深深的感动他们，让他们看到你就是这样的爱他们，你爱他们爱到底，你爱他们把你的儿子都放弃给他们。主，求你用你的爱吸引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回头就在你的恩典里头，不是在你的审判里头。主，求你在这个营地进行你要做的事情，来感动，来吸引，使我们认识你的人更爱家，更珍惜你，不认识你的人在这个周末能够认识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